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关注。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讲述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作者邵天爱。多年前，开酒楼集资百万的殷老板在开办的酒楼中结交了一些不良的酒肉朋友，之后受到不良朋友的影响，他不幸染上了毒瘾。自从殷老板染上了毒瘾后，他无心再打理酒楼，便转让给他的姐姐来经营。此后在吸毒戒毒两端反复游走的殷老板一天天地消瘦了下去，双眼凹陷，下巴如锥，骨瘦如柴，如同枯槁的木偶，看上去很吓人。殷老板的姐姐是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在我的这位朋友孩子周岁的庆祝喜宴上，通过朋友的介绍，我得以认识到这位女殷老板，以及得知她的弟弟吸毒的事情。在那一次的宴会临结束前，我特别用心地在她的酒楼老板室里向她分享特别的医治与挽救的音讯。没有料想到，她一听到我口中的特别的医治与挽救的话题时，竟然非常排斥。他大力地摇手说他不接受，他的样子很干脆决绝。那一次传讲美好的音讯受到了拒绝，我失望而归，心里为他的排斥而忧伤，更为他的弟弟被毒瘾捆绑而痛心。我决定打电话直接找他的吸毒的弟弟谈一谈。在朋友的帮助下，几次电话联系后，我后来见到了又一次从戒毒所戒毒回家的那位前老板殷先生。殷先生现在独自住在一幢五层的待拆迁的老楼中，没有电梯，上下通用的楼梯每一层的台阶都脏污不堪，令人难以下脚。在去殷先生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回想朋友向我讲述的关于他的一些情况。每次他毒瘾发作时，他往往会控制不住地暴打妻子，然后使自己以头撞墙，倒在地上翻滚哭嚎。几年前，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流着泪离开了那个他没有吸毒之前原本很幸福的家。几年前，他卖掉了以往的高档住宅小区里的房子，独自一个人躲在这个少有熟人知道的等待拆迁的陈年旧居的一个角落里等死。在他看来，他百孔千疮的生命是倒计时的现状，过了今天，他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看到窗前的太阳升起。对于我的到来，他起初是喜悦的，看上去感动不已。自从他染上了毒瘾之后，他的所有的熟人都唯恐躲他不及，唯恐避他不够遥远。所有熟悉他的人无一例外分别都疏远了他。而今在他心如枯圆等死的这个期间，能有人主动上门来探望他，他自然是感激而又欢喜的。来他这里之前的那两个多月里，我几次在电话中向他讲解了关于特别的医治和挽救的音讯，他一直都是极力反抗的，他的情绪极其恶劣，他以咆哮和嘶吼宣泄道，在这个世界上，我现在什么都不信。无可救药陷进绝境中的我，已经对生活不抱有任何残存的希望了。对于我的这一次的到来，躺在床上的他表示，现在的他很孤独，有人能够陪着他说说话，他自然很是开心，也是非常的感激。但是他不接受我再次向他谈及特别的医治与挽救的这个话题，这是他对我的这一次来访提出的唯一的一个请求。我沉思了几分钟后，表示尊重他的这个要求。为了活跃尴尬的气氛，我笑道，这样吧，我们今天做一个游戏，既然是游戏，当然就有游戏的规则。今天我们的聊天过程中，谁要是先提及那个话题，就属于犯规了。那么我和你犯规的一方就被罚扫这幢五层楼的楼梯一遍，这样好吗？行，说话可要算数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床上的他听了我的这一番话后笑了起来，他兴奋地从床上起身，他拉着鞋为我倒茶。接下来我和他一边品着茶，一边说着一些电视上报纸上 以及网络上的各种新闻。聊了一阵后，我的话锋一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他说，故事必须是真的，假的我不感兴趣。我说，故事当然是真的，这个故事有历史记载，纸质书上以及网络上都可以查到这个真实的故事，并且我还能够保证，这个故事你以前绝对没有听到过，所以嘛，这个故事对你来说是十足的新鲜。那快讲吧。他颇有兴趣地看着我，等着我讲下去。我喝了一口茶，开始讲述这个真实的故事。在远古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很特别的建筑物，被取名叫陶城。从这种建筑物的外观上看，并不怎么特别，但是它的奇妙就在于设立这种陶城的制度与深意。陶城是专门为世界上的一些无心或者是无意之中失手杀了人，或者是犯下了其他的各种罪孽的人，为了逃避这个世界上的那些报仇雪恨的人对他们的追杀而特地预备下来的。当他们这些逃亡的人一旦躲避进了这种陶城之后，那些原本追杀他们的是要在今生报仇雪恨的人也就被拦截在了陶城之外，无法继续再追杀他们了。因为这种陶城当初的设立就是为了给那些误杀他人或者是犯下各种罪的罪人们一个解释和说话的机会，也是给予他们一个悔过求得新生的机会。故事讲到这里时，我停顿了下来，喝了一口茶。听到这里，他一脸的困惑，这个故事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怎么越听越觉得荒唐可笑，不大真实呢？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一种建筑物？有的话，那也是使人失去了自由的地方，那就是监狱啊。他皱起了眉毛。我回复他，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有历史记载，而且这种自远古就开始创立的特别的陶城至今还在，并且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在我们的身边。这种建筑物也并不是指监狱。请你听我讲完。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样一种美好的陶城的存在，所以当他们无心或者是失手犯下一些罪后，他们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也就一直就深陷在罪中，被罪所追杀，被罪所捆绑，一生痛苦不堪。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渐渐地知道了在他们的生活中有这么美好的一座陶城的存在。于是当他们被犯下的各种罪所压制所捆绑，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由此便借着帮助他们的这种陶城得以逃避罪对他们的追杀，得以脱离罪对他们的捆绑。从此以后，认罪悔改重生的他们便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他们的身心从而也就能够恢复健康，他们由此获得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平安。讲到这里时，我两眼定定地看着对面神思恍惚的他。进入到这座陶城里的人中，有一部分是被毒瘾所追杀所捆绑的人，他们当初的一念之差导致他们终身被毒瘾所纠缠所挟制，他们如果单单只是依靠戒毒药是很难以彻底地戒掉毒瘾的，但是当他们一旦有幸进入到这种陶城之后，他们便会彻底地摆脱毒瘾对他们的纠缠和挟制了。从此获得新生的他们能够重新恢复到以往的健康生活之中了。我的故事讲完了，他勾下头，深深地陷入到了某种沉思之中。片刻后，他抬起头来，带着几分疑惑，你讲的这个故事是真的吗？我轻轻地放下杯子，迎面坚定地回复他，我再一次说明，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有历史记载，而且这个故事中的陶城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在我们的身边。如果你有心要见到这种陶城是非常容易的，现在马上就能够见到。我起身告辞，他欲言又止，起身送我。当我走到客厅的大门前，即将迈出门外时， 他一下子伸手拉住了我。你今天来，听到你讲的这个故事，我有一种感动。我想。他嗫嗫如如着，欲言又止，那深陷的眼睛里此刻突然泛起了几缕异样的光泽来。我微笑着看定他，我今天来看望你，专门向你讲了这个故事，是再一次帮助你。我再一次说明，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你可以接受它，你也可以抵抗它。我最后提醒你的是，你能够持续下来的生命，以及你的未来，就在你的这一个决定中。你看着办吧。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是不是跟你之前对我讲的那种特别的医治与挽救有关？他急切地追问道。我开心地笑了。伊先生，这可是你现在今天的谈话中提及到了这个令你很是讨厌的话题的呀。我两眼还有深意地看着他。你如果真心想了解这个故事中的陶城，那么我建议你去这座城市的一家会堂看一看。当你进入到那一座陶城之后，你也就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恩典，你也就获得了做一个健康人的大好机会了。他异常激动地一下子拽住了我的手。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讲的这个故事，我今天要将这幢楼的每一层台阶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现在我能够请你这就带我去会堂看一看好吗？
当然好啊。
祝福你今天拥有了新生的恩典。我大力地拍了拍他歪歪斜斜的肩，我欣慰不已地仰头朝走廊中的那一扇窗仰望。那一刻，目光潮湿的我仿佛看见窗外的蓝天上此时此刻有众多的天使们在欢歌乐舞，为得救的他而欢喜欢呼庆祝。